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每次主日敬拜真的是，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与赞美。若不是神的恩典跟他的爱呼召着我们，我们怎么可能来找神？我们怎么可能愿意跨过我们的软弱这个软弱有各样了，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觉得礼拜天呢，就是我们好不容易工作累得半死，应该要在家休息我自己的时间。那也有人会在礼拜天的时候，可能有各样的不得已的安排，比如说孩子的这些学校啦，或者是参加的社团啦。这些的安排也有。太多太多的软弱了。但我觉得我们能够一起敬拜，我们就真的抓住主同在的时刻，抓住我们可以敬拜神的时刻，抓住神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刻。愿主大大的来赏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段落是在马可福音。那马可福音第二章。其实这个也是在耶稣他刚侍奉的初期。很多人来找耶稣来找耶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先来想想这个找耶稣这件事情。第一章第二节呢，二章一到二节呢，就跟我们讲说，因为耶稣是以加百农为他的侍奉的这个基地嘛。那他就这次来真是人人来找他。很多人来找他聚集，甚至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耶稣在房子里头，然后被众人围挤，大家都要来找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讲道。耶稣来到世上很重要一件事情，一定要把福音传出来，一定要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信息传出来，为什么？因为所谓的天国近了，就是神在他对这个三一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是那个最终有一个审判。这我们是活得的这个世界的末了有一个审判，这审判来临之前呢，有一段恩典怜悯的时刻，那就是拯救。所以天国近了，就是审判快到了，我们赶快转向神来领受什么？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怜悯的拯救。所以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悔改就是转向神，看见自己原来跟神的关系这么的疏远，这么的无法自己救自己，我甚至于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跟神有一个关系存在，以至于我就接受了神从天上为我们预备的那位弥赛亚基督救恩。所以耶稣赐工重点在这里，他就对他们讲天国的事。那众人来聚集找耶稣，带着各样不同的动机，对不对。他们带着各样不同的动机来寻求耶稣。那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什么时候会找耶稣？通常我们会是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会不会？最容易遇到困境找耶稣。问题是我们对困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对困境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以耶稣的榜样寻求天父，因为耶稣其实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跟天父上帝这个关系建立的中保，也就是中间人保人。所以当我们跟耶稣去找耶稣的时候呢，是耶稣把我们带到什么父神那里去，有一个直接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耶稣是一个怎样的榜样？他活在地上的那段时间，他是随时随刻，看也只有他做得到，跟天父上帝什么，保持密切的关系。 也只有他做得到。那我们呢，是在困境的时候才找耶稣。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哎呀，我为了肚子饿哈，谢饭祷告都变形式了，我也不等于找耶稣，也不等于真正的感谢神。有时候真的肚子饿了，或者是哎呀，在餐厅里，哎呀，外面人家在看我样那个样子，或者是说没有那个样子，我心里头已经啊，感谢主，阿们，谢谢，就吃饭了。很多时候我们找耶稣的时候是很各个奇形怪状啊，我不知道天上的爸爸怎么看我们哈。你对困境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你是在困境当中找耶稣，你对困境的定义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困境？我们每天好忙碌哦，忙起来啊，就一天，这一天对你来说是不是困境？就是你的定义是什么？你会遇到的什么事情？那对你来说是什么？哈，你有没有定义到这一天可能就是一个困境？为什么？因为当没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是靠着自己的肉体，啊，让我们的习惯，我们已经，如果你怎么去发现自己的习惯？那就是你没有在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你的那个24小时做的事情就是你的习惯。所以你看，我们要找耶稣这件事情是不是很不容易建立的习惯？有没有？真的。我们有没有固定的时间找耶稣？当你固定的时间找耶稣了以后，你就像是每天早上起来要刷牙一样这么自然。你不刷牙，你这一天都觉得哎，不太敢跟人家张口说话。我们去找，我们去从我们的生活规律里面去找。我觉得这个问题，每次今天我自己也问我自己啊，我什么时候会找耶稣？我好希望，我好希望，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希望，我们随时随刻找耶稣。但这个随时随刻里面呢，仍然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找耶稣，就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样。还有，我们也要互相提醒哈，提醒我们随时找耶稣，不单单只是困境的时候。你知道神怎么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的情况吗？在旧约新约都有讲到，神从天上看世人，要看有没有明白的，有没有找他的，有没有？没有。但是以色列人不是不断的献祭吗？对，就像我的谢饭祷告一样，当我饿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叫形式。我没有心了，这不容易哈。耶稣已经把救恩做成了，这么伟大的工作做成了，你看我们人的境况。我们必须明白我们自己的境况，承认我们是这样，我们才会转向神，这叫悔改。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为耶稣预备空间，为我们的生活里面养成这个习惯。在习惯里面，你说我谢饭祷告也是习惯了，对，习惯里面又要小心我落入了形式。我如何在找耶稣的时候，在这个形式跟心境里面是一致的？哎呀，那又是另外一个操练了，对不对？有没有啊？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事。耶稣做成了，而我们需要怎么做呢？怎么回应呢？我们要承认，如果没有圣经告诉我这些事，我都还以为自己很棒哎，对不对？我们看我们自己就是蛮棒的人，我们也没做坏事，我们也做礼拜啊。我们也做善事，跟灵舍也保持好的关系， 我们家庭经营关系也不错，我们看自己蛮棒的，看儿女有成就，心里好安慰，有什么不好？但唯一最好的，就是我们没有找耶稣，而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如果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光照我们，我们真的以为自己很好，但是神的心说，没有诶，没有人，连新约也是这样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所以我们会来找耶稣，我们要献上一个满满的感恩。为什么？如果耶稣他没有亲自，如果旧约没有耶稣，没有神的话语告诉以色列人，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把他对世界的心意告诉以色列人，从那个微光的启示，然后渐渐的到了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光就这么大哈，照在这个世间啊，然后完成救恩。这是这个世界最黑暗的时刻，是神的最光辉的时刻，就在十字架跟复活这件事上。然后这件事情就成了我们能够找耶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没有神的工作先来找我们，我们想找神找不到，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神是什么样子。圣经就启示了他自己是什么样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一定要透过圣经来光照我们，更感谢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聆听，圣经是听的，看而明白就是聆听，然后去行出来。其实讲白了，我们就是今天的属灵的摊子。我们刚刚不是读到有人带摊子找耶稣吗？因为如果没有人，没有神主动启示他自己，没有人跟我们传福音，如果没有人提醒我们，我们不会自己找神，我们是属灵的摊子，我们自己不会来找神。但神却亲自来找要真心信靠他的人。所以耶稣说，人子来要寻找失丧的人。这个我们已经也讲过了，那个失丧的人是被神光照，看见自己远离神的，被神光照，被神话语光照，看见自己的活在一个假冒里啊。我们要真心寻找，回转向神，不但是寻找，而且要什么？拯救，愿意相信他的拯救的人。因为很多人看见自己不好，看见自己确实不完美，但他也不见得来找这个拯救的，他也不见得来找这个拯救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认识神的工作，我们是何等感恩的人。耶稣来，他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对众人讲到啊，因为他传福音呢，要救相信的人。耶稣的拯救他是要讲给每一个人都来听的时候，你要用到一个我们几乎不用的感官啊，或者是器皿啊，那就是信心。什么叫信心？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都以眼睛为凭，耳听为准啊，我们很容易看图说故事啊，看到什么才叫做证据啊，但是其实这些事情的背后，我们很少去追究真正的原因。那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耶稣在传讲这个天国的信息的时候，他要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现在在这里听了，也知道自己不完美，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要相信耶稣这件事情，相信他的拯救这件事情，还有诸多的困境啊，还有诸多的困境。其实对这个老基督徒来说， 信靠耶稣这件事情仍然是一件一直每天每时每刻要学的功课。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今天信主多长时日的年日了，所以我信靠耶稣这件事情已经完全纯熟了，都没有，没有办法。保罗说，我也不评估我自己的现况，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向着神召我的那个标杆直跑。我就是要一直抓住耶稣，我要得着耶稣，然后好让耶稣得着我，好让我能够跟耶稣的关系那么密切。我最近也在感叹一件事，我从年初到现在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有些弟兄姊妹会知道，我今年要做个得胜者。当然得胜的方面很多，那这个是而后再说。我就问我自己，我今年有朝这个给自己的目标，已经半年过去了，快要半年过去了，达成了多少？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提醒我，提醒自己。旧约就已经启示，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原则呢，是神在这个创造世界的时候呢，预备救恩的时候呢，就已经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好叫这个世上的人呢，他们听闻福音以后呢，用信心来依靠这个拯救，然后得到一个永远生命的这种新生命啊。那所以呢，我们什么是义人哈？不是行为好而被神选进来的人，不是义人，是愿意承认自己的失丧，然后愿意信靠耶稣的拯救，就在耶稣的这个义袍义行，因为唯有耶稣是满足神的义嘛哈，只有他是，然后他是我们的保人，在他的遮盖底下，我们被神看为义人。以至于可以跟他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来到天父上帝的身边，跟他在一起相亲。所以我们能够得到永恒的新生命，这个信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这个信呢，也不能白白的信。什么叫不能白白的信？因为这个信呢，你就要跟你的周遭同伴一起来到寻求耶稣。因为神没有是你个人的神，当然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是个人的，但是你必须要跟你的同伴一起来寻求。你有没有跟同伴一起寻求耶稣的经验？有没有？还是你跟同伴在一起寻求耶稣也成了一个形式？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好像变成一个宗教仪式，比如说我们小组聚会，我说人当我们的心不是在寻求耶稣的那个状态里头，我们可能我们会前祷告结束祷告，读读圣经，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谈的跟属灵的关系一点都没有帮助。所以我们到底跟我们的同伴一起寻求耶稣的经验是什么？我们不要讲的太大的范围，当然大到教会弟兄姐妹，再小一点小组，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工作团队，又或者是这个服事团队，长职同工，我们讲小一点好了，家人好不好？家人，我们有没有跟家人一起寻找耶稣？我们上两个礼拜不是有那个家建立蒙福的家的研习会吗？有没有？讲员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最后，有的人没有听到最后，但是到最后他提醒一件事情，我们在家庭里面要做的事很多，但如果这些事情都跟福音无关，都跟耶稣无关，那跟世上外面的讲座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了。外面有很多亲子教育的东西，心理应用学系也发展了很多亲子之间的帮助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回到福音，没有回到耶稣，我们只是一个忙碌，没有找到真正最有价值的那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的关系如何？有没有 貌似相合，却中间有冰山呢？我们有没有一起愿意在耶稣的面前寻求，来突破失丧的我们所放的冰山呢？有没有？我们是不是给自己的罪、自己的肉体或撒旦留地步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团队，他们的信心蒙神赦了罪，他们一起寻求耶稣。经文告诉我们，有人带着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有人说是四个人加上摊子，也有人说有一个在前面领路，那有四个人帮忙把摊子抬来见耶稣。不管多少人，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的目标是要找到耶稣。他们的目标是要找到耶稣。耶稣称赞他们的信心，耶稣没有称赞他们团队合作。你们发现一件事，耶稣称赞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要找的是耶稣。耶稣并没有称赞说，哎呀，你们的团队做得好，所以我赦免你们。不是，他们，耶稣这句话说，小子，你的罪，你因为你的信心，你们的信心，有一个翻译版本，不是只有一个人，不是只有摊子的信心，是你们共同的这个团队的信心，你们的罪蒙赦了。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翻译的，是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他看见他们的信心是要找他啊。那这些人，耶稣已经把福音传扬了，所以这些人在还没有见耶稣的时候，应该就是听闻了，有听闻的福音了。他们来找耶稣，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动机啊，但是他们呢就一起来找耶稣。那耶稣呢就把他们的信心宣告了出来啊。接下来就讲，因为来找耶稣呢，抬着摊子来找耶稣的这些人呢，面临到了很多环境的困境，人多不得进前，水泄不通啊。然后呢，最后呢，还能你看那个动词，拆了房顶，然后呢，还要使适当的力量把那个摊子的褥子哈，借着褥子把它坠到耶稣的前面。你看这个要撑多少的力量在那里哈，然后让这个摊子不至于嘣就掉到地板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一疏忽就这样。你就看到一件事情，环境的困难让他们的信心踏破了。环境的困难让他们的信心踏破了。我不得不承认，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难处，有时候最大的难处是自己的脾气个性。我就记得我们在上那个蒙福的家庭研习会里面，其中我们最早学到的就是快快的用耳朵听，有没有？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情绪塞满的时候，我们恨不得啪啦你就听我的。真的，我也是。但我们很不一样的是，我们有圣灵跟耶稣的教导提醒我们，我们会收，对不对？我们懂得收回来，重新练习用什么？用你的耳朵跟你的心来听，听听对方。但是很重要的是，你要去听的时候，你这塞满的情绪要什么？从你的直觉反应的情绪来什么？转换成什么？管理过的情绪，这中间需要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跟祷告。所以你什么时候来找耶稣，随时留意你自己现在的情绪景象、压力状况，我们可以去面对。 很不容易啊！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很不容易。他们相信难处，这个团队相信难处在信心的底下被踏破了。耶稣并没有赞许他们的团队，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同心同行完成了这个工作，可贵的不是这个而已，可贵的是他们一起同心同行寻找耶稣，而让耶稣成为他们的真正对他们生命有帮助的那一位，这才是可贵的。我就听过一个弟兄跟我讲过一件事，他其实也已经奉献了，奉献做传道人了。他说他跟他的哥哥嫂嫂传福音很长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跟我讲这段的时候呢，其实心里面是像说笑一样淡淡然然，但是也看得出他心里面的负担跟忧心。他说哥哥嫂嫂感情非常的好，同心，他们也把子女教养得很好，很有成就，同行。但他最后跟我说，但是我却常常看见他们其实没有耶稣，就是同心同行走在黑暗里。最近你有看过什么样的这个电影吗？我就看过一个电影，哇，我真是佩服了。他们为了要偷一个国宝级的东西啊，这个犯罪团伙同心同行到一个地步，找不到任何的犯罪漏洞，他们就得到目标了。他们的团队合作堪称一级。如果我们不是因为寻找耶稣，我们人很难真正的在团队合作里面找到对我们生命真正有帮助的事，因为神的工作超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与能力，神所赐的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你看接着经文说，耶稣见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他来寻找真心相信他拯救的人。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宣告，小子，你的罪赦了。我刚刚有提到有一个版本提到小子，你们的罪赦了，就是这个一个群体。因为耶稣要找什么？愿意相信的人。耶稣来到世上要找愿意相信的人，你我是不是？那个相信不是只有在得救的时候的相信，乃是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然后他靠他，信靠他的人。所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宣告这群他们在福音当中什么得救了，你的罪，你们的罪赦了。耶稣宣告在他的救恩，他是救恩的主，他是救主，他就宣告，虽然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但他是有主权的，他就宣告他是什么，你们的罪赦了。我不知道如果你是摊子，你是来找耶稣得医治，要医治我的瘫痪，你听到这个话的反应是什么？你听到这个话的反应是什么？你说胡话吧，疯了，你疯了，你说胡话吧。如果不是真心信靠耶稣是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你知道如果我是摊子，我听到他讲这话，你不知道我要来干嘛的吗？你疯了，你说胡话骗我吧，我被你蒙了。我心里头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带我回家， 对不对？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耶稣看见。当我们在找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信心带来耶稣，你看见我要信靠你，我的难处不在外面看得见的，在我里面阻挡了这个，我要求你挪走。耶稣在福音当中宣告他们的得救，结果呢？哎呀，结果真是有意思啊！我们来想想，这个福音宣告我们的罪赦了啊！耶稣呢，拯救人，也医治人，但他的医治里面必在他的拯救里面。千万不要把耶稣变成变魔术的那个魔术师。耶稣拯救人、医治人是整个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我们心是我们的情感哈，还有包括我们的灵里，这些我们都被罪污染了。那罪是人类一切苦难的根源。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的恩典，就是从人里面这些罪的根源的问题着手的。耶稣绝对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耶稣在他的赦罪里面就有医治的恩典，你信吗？这在旧约里头早就已经启示给我们的了。福音使人跟天父上帝和好，叫我们这些罪人，罪人就是远离神的人，背离神的人，不找神的人，回头来找神，会恢复这个关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道路去到神那里去。在这个赦罪的恩典里面呢，有医治的大能啊！大家知道，我先举个例子哈，这个在旧约里头就已经启示了的哈。我们讲一个大家比较知道的哈，神的名字，比如说耶和华以勒，代表什么意思？神必有预备啊，所以我们知道啊，神会供应，神会预备啊，这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其实神还有一个名字哈。啊，他有七个名字，他们大概从旧约里面分析出来。神还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 Rapha， 就是拉法，那个是医治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是啊，我们可以从旧约里头找到那个根源，就是以色列人被救出来以后呢，他们就在旷野不是绕吗？最开始旷的在旷野遇到的第一个难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因为刚读完这个旧约的五经哈。以色列人呢，被带出来以后呢，他们走了大概两三个月了，然后发现没有水喝，两三天没有水喝了，就埋怨。那这个神呢，就叫摩西啊，把一棵树放在那个到了一个地方哈，那个水都是苦的，也好不容易看见水，然后苦的不能喝，然后神就说：“哎，摩西，你把树放到这个水里面，水就变甜了啊，就是苦水变甜。”然后呢，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他就颁布，他就告诉他一句话：你们要在我的律例典章制度里面遵行、听从与遵行，我必医治你们。耶和华 Rapha 就是这从这里来的，我必医治你们。所以你就看见神从来没有要我们的医治是什么？头痛医头。脚痛一脚的，绝对是从我们身心灵的境况来依靠他的，特别是在他的话语当中也带着能力。我们的心灵跟神建立的关系啊，我们的灵魂啊，以前我们的灵魂是贪的啊，是不能去找神的，现在我们什么活起来了，可以去找神，可是我们通常仍然身体不贪，灵里贪，对吗？啊，我们身体不贪呐，啊，可是我们灵里贪呐，神已经把那个能力跟那个都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灵里是贪的啊，所以神要医治我们灵里跟神建立关系，神要我们在心灵，你看我们一生其实心灵常常受创伤，我们的亲人离世会不会受创伤？会，要得着神亲自的安慰、医治与代替，在他的话语当中得着真正的从天上来的能力。他对我们说话，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神让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医治我们的身体，有时候神会立即让我们的身体得着医治，但也让我们容许我们借着医药专业得着医治，渐渐得着医治。有时候也会怎么样？让我们等候，我们不知道，主权在神。耶稣的福音是在旧约早就告诉我们了，就是他要代替，他亲自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因为他要把我们带到天父那里去。如果我们不找他，圣灵就替我们担忧咯，担忧哦，你到底灵里要瘫痪多久？我把话语给你了，你不来找；我把能力给你了，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平安、忍耐、爱的能力、与人和平的能力都给你了，你为什么要当瘫子啊？医治就在我们信靠神里面，看见我们是瘫子，所以我们赶快来找耶稣。耶稣，求你赦免我里面真是瘫了，我没有来找你，我没有来找你支取你话语的能力，从天上浇灌而来的能力，这是我们的问题。耶稣都亲自担当了。就当耶稣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状况，旁边呢那个等着抓耶稣把柄的人有几位文士心里就嘀嘀咕咕了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插曲奇怪，这个人干嘛说这种话？为什么？我刚刚讲这些人就是什么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救世主的人，他们里面的信心就没有摊子的他们这个团队的信心，对不对？若是有耶稣就见这些文士的信心说他们了，但他们没有，所以他们就说这人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他们的神学观对不对？对，就是神才能赦罪，但他们没有把耶稣信耶稣是神，对不对？他们有没有信心？没有，所以他们就议论了。议论，这个议论这两个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嘀嘀咕咕的抵挡，有抵挡的意思，非常负面的字。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为什么议论呢？为什么这样子的抵挡呢？你知道当耶稣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心里头是哀戚的，因为他在寻找失丧的人，还有什么用信心相信他拯救的人，这些人跟了他这么久只在抓把柄，他耶稣不管做什么事在他眼中的标准里面都有问题。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有时候会盯着孩子，会啊，有时候会跟我儿子说，哎呦，你到底有没有听妈妈说要做这件事情啊？我跟他讲说，哎，请你把碗拿到洗碗槽里头去，他不是没听见，但他就要先去做他的事情，然后呢那件事情好像就忘了。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听见你要去把碗，我用我的标准，可是他就跟我讲说我先刷牙再去弄他有他的时间表，那我就会一直盯着他，因为我说了我就一直盯着他。你有发现我们人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我说我盯着他是好话哈，我就开始审判你这小子，你把你妈的话都放到哪里去了？有没有？我们用自己的标准盯着他的一言一行都是错的。哎，刷牙也没错吧，对吧？哎呀，我在讲我自己呀。耶稣就是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很有智慧的问了一个问题。我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是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耶稣很有智慧问问题啊，问得他们哑口无言，不知怎么回答。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哪一个容易？ 我每次读经文读到这里我就卡住，因为很久以前我就一直问我自己哪一个容易。我跟你说，对耶稣来说他哪有难成的事，对吗？耶稣就是容易的事，他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在赦罪里面得医治，这是一件事，有什么容易吗？但人就把他什么拆两部分，对不对？抓把柄就是这样子，你就会把事情用自己的脑袋然后解析到一个自己都没有通路的地方。所以耶稣问呢，他们答不出话来。所以我们现在来问，我们如果我们是摊子，叫你拿起褥子走容易，还是你的罪被赦免了容易？对你而言，你如果你是那个摊子，我跟你说，人信心软弱，因为如果我相信耶稣是基督，赦罪对我就是难事，我做不到。人无法自己赦罪，对吗？我需要神赦罪，我需要跟神有好的关系，我看见我自己的身上，我需要的是赦罪，我要跟神建立关系，我要从他那里得着全然的医治，那对我赦罪就是难事，而耶稣做了。你明白那个意思吗？而且耶稣自己付上了代价。耶稣说这话问他们问得哑口无言，是说我要叫你们知道我就是那个可以赦罪的神。耶稣自己启示自己，耶稣自己启示自己，感谢赞美主。接下来的经文，耶稣吩咐摊子拿起褥子回家，起来行走。经文告诉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个吩咐呢，如果在我们去看圣经，吩咐好像说，哦，我吩咐你，我叫你，没那么简单。耶稣的吩咐是命令，命令。耶稣对我们说话，很多时候有命令的，使命是命令，对不对？耶稣有赐给我们大使命，命令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要怎么样，要去把福音传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教导，然后呢他就与我们同在，会看见主的同在。命令，神还有什么命令？神在这个耶稣呢，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跟他的门徒心对心剖开心来谈，说什么？你们要，大家知道吗？神给我们一个不是新的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你知道人要死之前讲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耶稣深知道我们彼此相爱有多难，有多难，若不靠着他怎么可能？我们自己都不找耶稣，然后呢我们跟人的关系就搞得一塌糊涂，怪东怪西的，从来不怪自己，搞不好连耶稣都怪。那是命令，命令的意思是什么？命令的意思是什么？你我都清楚。摊子，拿起你的信心，不是拿起褥子，拿起你的信心，起来去行吧，这是我的命令。结果十二节，那人有没有信心？有，那人就起来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出去了。看到他的信心吗？当耶稣的命令一发出来，他就做了。你知道人贪久了，人贪久了，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被医治了，立即被医治了，一直到耶稣说命令他起来，那起来要不要信耶稣的命令是真的？要不然就是 跟那个文士一样，抵挡耶稣，疯子，带我回家吧，这人怎么讲我罪赦了。我们的信心是有行动的，这个行动里头是顺服的，是甘心的相信耶稣而顺服的。这个顺服的信心是在摊子他听到福音，凭着信心找到耶稣，然后呢，在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恩典当中呢，他得蒙拯救啊，然后他顺服耶稣的命令，就站起来拿着褥子走出去。他的行动见证了主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权柄。他顺服的信心叫众人看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那个医治的大能。请问救恩先还是医治先？在神是一件事，但对我们而言，是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肯定是救恩重要。因为在救恩里面有全人的医治，有身心灵完全的医治。希伯来书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来，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什么是你下垂的手？你祷告不了吗？祷告是找耶稣。你的水在手在下垂吗？你的腿在发酸吗？你走不起来吗？你的信心在哪里？神的命令在你身上是权柄吗？什么叫权柄？他是主权，他不但是救你的主，他还是什么？生命的主。他在你身上有一个主权，他对你说话，那个主权要在我们的生命信心与顺服当中彰显。起来吧，弟兄姐妹，想想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什么事情是我们要面对的。我们不讲别的，就光讲我们最近要学习的家人关系好了。我们是不是家人是我们24小时身边的存在，对不对？是不是问题也会最多，碰撞的问题会不会也最多？有没有一起真心来找耶稣？有没有？你仍然是在最美好的恩典当中下垂的手吗？你的腿仍然发酸吗？我们的灵里仍然瘫吗？求神赦免怜悯我们。我们至少不要让自己仍然是瘫了的样子继续瘫下去吧。我们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神已经把话语给我们，把圣灵给我们了，我们一拐一拐的走，不会走正路直到神那里，我们只会越走越斜。我们至少不要让自己的脚歪了，我们应该要回到神赦罪给我们的恩典里面，寻找已经赏赐给我们的医治。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深知到我们灵里实在瘫了，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主啊，求你光照我们，主啊，求你光照我们，主啊，求你光照每一个凭着信心在你救恩里面得蒙你赦罪的你所爱的子民们，让他们真是站起来，让他们举起不再发酸的手，让他们挺起不再下垂的手，让他们挺起不再发酸的脚。主啊，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求你赐福在我们当中，求你赐医治，让我们充充满满在关系里身心灵全然得着医治。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